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哎，这段时间不是有各种的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嘛，但是我觉得说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问题的角度啊再换一换，那为什么中国和德国没有那么大的贸易顺差逆差问题呢？为什么中国和德国还谈得挺好的呢？对吧？
这问题呢说起来好像很简单
啊，
但不问不知道，一问你一想这还真是个问题啊。
嗯，
如果把它要深化的话，就是德国的工人他没有说中国的工人抢了他们的活干呢？
对呀、啊，为什么没有呢？
啊，为什么美国的这个锈带问题
啊，
就是整个的中西部的这些曾经的美国工业最繁荣的地方都倒闭，机器都锈了，就叫锈带嘛。
嗯，
这些呢，其实是特朗普的主要的支持者嘛。
嗯
啊，他们就有一个论调，就说是中国的工人
抢走了他们的饭碗，
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有一本书呢，我最近又看了一遍，
嗯，
叫《乡下人的悲歌》，
就是那个虽然是挺火的嘛，讲这一个的那个人是吧？我们以前提过，
对对，那个作者呢是一个锈带里头出来的，可以叫凤凰男吧，
嗯
啊，那个地方读常青藤大学的人很少，
嗯
啊。他们这个地方的基本的特点就是白人很多，
嗯，
就是最早的那些移民吧。
嗯，
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一代的人基本上这些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制造业工人啊。当然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制造业呢确实是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
嗯，
很多的制造企业丧失了竞争力，
嗯，
他的那些同伴小伙伴们呢都是一群这样的人，就是很少有固定的工作啊，干工作的时候呢除非是不得已啊，去干一段时间，有了点钱他就不想干了。
嗯，
还有呢就是早婚率很高，他们就是奉子成婚。
嗯，
那一代还比较保守，
嗯，
就是
又不能随便堕胎，所以呢有了孩子之后就结婚。
对，他们那个传统的道德在那个地方还是很有影响的，所以呢很多是奉子成婚，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了孩子。
嗯，
他的那些小伙伴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况，他算是真的是一个例外，
嗯，
啊，就读书读出来了，上了常青藤大学，是耶鲁大学啊，
嗯。
然后后来他再一回头看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很后怕。
嗯，
我当初要是不出来，我就跟这些人是一样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不知道自己还生活在迷梦当中。他们的迷梦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的贫穷是由于那些上常青藤的人把钱都赚走了，
嗯，
啊，因为上了常青藤，不是在华尔街就是在硅谷，
嗯，
啊，他们的收入那么高，我们的收入那么低，钱总量是一定的，他们赚走了，我们就没得赚。
嗯，
第二个观念就是，工作都是被这些从墨西哥那边过来的非法移民给抢走了，
嗯，
所以呢，我们就很穷，
嗯，
啊。
包括是大洋彼岸的另外一个国家，
这个啊，第三个，这是第三个，
啊，
我们之所以穷是因为世界其他国家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这些工人抢走了我们的饭碗啊，这可以说是支撑他们生活的三大共识，
反正都是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我好想有个弟弟，可能有的同学听过这个故事啊。这是一个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副总裁写的一本书里头讲到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他买了一盒非常好吃的巧克力，他跟他女儿在家，就他们两人在家睡觉之前，他给他女儿吃了一块，他吃了一块，就把它放冰箱里头了啊。到那天晚上又起风啊，下雨，他就醒了，关窗户，这时候就觉得饿了，就去冰箱里头想再吃一块，结果打开冰箱看到那是个空盒子，
嗯
嗯，然后他就把他女儿就叫起来了，
嗯，
说这个屋子里头只有你和我，我没有吃，这个是谁吃了？
嗯。
他女儿就嘟囔着说了一句话，我好想有个弟弟，
就可以栽赃给弟弟是吧？
对，就人出了问题以后，他是有一种本能的需求，就是有一个来承担这个问题的主体，
嗯，
没有也要想出来一个，
嗯，
啊，其实他们这三大共识啊 不过就是他们自己为了掩饰自己的问题，
无奈吧
啊，就心安理得嘛，人活着就是要求个心安嘛，
嗯，
啊，当自己这样的时候，如果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那我就没有责任嘛，是吧，嗯，我本来就过得那么不舒服了，你还要我承担责任，那很不好嘛，我就要找责任主体，嗯，最好不是一个啊，嗯，所以就有常青藤了，所以就墨西哥人了，所以就有亚洲，有中国，有印度的这些制造业工人，这是他们的共识。
嗯，
像这个共识实际上是一个
是个伪命题，
对，其实是伪命题了，就是用我们以前的话说呢，就是是内心分泌出来的一种自我防御的理论，
嗯，
来包裹自己的脆弱的内心的一种所谓的理论啊，站不住脚。那最能够说明这种理论站不住脚的呢，就是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
对呀，
为什么
德国的产业工人没有这个问题？
对呀，从来他没有担心他的产业的空心化呢，为什么德国没有出现锈带呢？
对呀，为什么德国也把车拿到中国来生产了，他的产业工人还有活干呢？
对呀，你知道有一次就是中国城市发布了那个限购令以后啊，
嗯，
大众汽车的股票立即就暴跌啊，
嗯，
足以见得就大众倚重于中国市场。
对
啊，而且大众汽车在中国销售的产品绝大部分就是在中国生产的。
对，
怎么大众没有出现空心化呢？
德国的产业工人在干什么呢？
对，这真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
昂格鲁萨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与莱茵模式的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昂格鲁萨克逊式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尤其盛产英雄主义的 CEO？莱茵模式的资本主义为什么需要同时计算经济、社会、环境三重盈余？欢迎收听动物同学会，本期话题：工匠竞争力。
所以呢，我那天我就想起我们以前啊，东吴刚开播不久，2010年是我们讲过一个话题叫莱茵模式。
嗯，
我们复习一下，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法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同时他也是法国保险公司的总裁啊，人做过政府官员，做过教授，也做过公司总裁。这个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写过一本书，叫《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啊，或者说。本身有两种正相对立的资本主义，
嗯，
这个书名也可以这样翻译啊，
嗯，
他说一说资本主义你就想到的就资本主义是铁板一块的，不是，资本主义至少可以分成两种，
嗯，
第一种呢是叫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啊，嗯，所谓盎格鲁萨克逊其实就是英国人，
英伦范儿
啊英伦的以及他们的后裔，
嗯，
啊，美国他们的祖先是盎格鲁萨克逊啊，从北方占领了不列颠岛，是吧，嗯，在美国现在有一个词叫 WASP， 就是那个 WASP，嗯，啊，就是 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 啊，嗯，就你是白人还不行，
嗯，
你必须是盎格鲁萨克逊，而且还是新教徒啊，就这个资本主义呢，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呢？第一，股东价值最大化，
嗯，
就是企业是谁的企业，
嗯，
是股东的企业，当然的股东你呢买股票也算，
嗯
啊，所以那
我就是中国 A 股多家上市公司股东，虽然亏了很多。
他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他有一套薪酬体系来保证这个的，
嗯，
而且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在美国啊，
嗯，
董事长兼 CEO 的特别多，
嗯
嗯。也就是说 CEO 虽然是职业经理人，
嗯，
但是是代表股东说话的，
嗯，
啊，他 CEO 的薪酬是跟这个公司的股价密切挂钩的，
嗯
嗯，就是你一年能拿到多少钱是取决于你这一年你那个公司的股价实现了多高的增长，这是完全紧密挂钩的，
嗯，
这样呢所有的问题他要从财务上考虑，
嗯，
啊，比如说公司有了钱，作为一个 CEO 你可以有多种选择，一种选择我把这个钱拿来做研发，这是一种选择，
嗯，
但是这种选择 对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 CEO 来说，这是一种很愚蠢的选择，
或者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起码是。
对对对，哎，你说话很得体。因为你研发的话，成本是付出了，什么时候产生效果难说，
不一定。
你投入了以后，你可能也就干五年，最后这个研发成果可能在十年以后才显现出来，那你不是为别人在争工资吗？所以这种选择一般的是首先要 pass 掉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赚了这个钱，我可以拿去投资，投资如果美国赚的钱不够多的话，我就可以到美国之外的其他的地方去投资，比如说他到印度，到中国来投资，这个呢，如果赚到更多的钱，我当然是要到这边来了，还有就是生产成本，如果在中国、在印度、在东南亚低的话，它不会在美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因为它要股东价值最大化嘛，你要成本尽可能的低，你这个
利润尽可能的
啊，对。所以呢，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
劳资矛盾其实是本质矛盾。
就是与此相对的莱茵资本主义是什么呢？第一个，你很少能知道一个德国公司的 CEO 是谁。
为什么呢？
他是很少露面的。他不会是一种扮演个人英雄主义，整天在媒体上，来做各种的露脸。无利不开口啊，就是美国的这些 CEO 爱露脸，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一句话就可能把股票拉高好多。他们公司的目的讲求的是三重盈余，就是莱茵资本主义啊，以德国为代表的，包括法国、包括瑞士、包括荷兰，还有北欧的这些国家，它企业的目的是三重盈余。什么叫三重盈余？就三本账。第一本账当然你要上经济账了，就是赚多少钱，但不是唯一的，要算社会账。对于企业来说，这本账是必须算不可的。比如说你想裁员，裁员就降低成本嘛，但是社会它有一套制度来规范你，你裁员的成本极高，你甚至算来算去最后就别裁了，就这种，它要保证就业。你不能够说你这个企业刚开始的时候用了很多人，现在这个企业做起来了，稳步的增长了以后，你觉得不应该用这么多人了，那不行，你必须得承担社会责任啊。所以裁员成本极高啊，员工的福利非常的好啊。第三本账是环境账，就是不管你这个企业在哪儿，哪怕是德国企业，你在中国你必须要保证一个环境的责任，你如果是把大自然给伤害了，那本账亏了，那你这个企业也不够格，所以它叫 triple bottom line 啊。这个莱茵资本主义就是 CEO 不是英雄主义的 CEO， 很低调的，企业的目的它就算三本账的，还一个就是劳资共治，这就是很多事情呢是资方和劳方共同商量着办，这样呢就是有很多的决策啊，它不是唯利是图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干呢就是多少年，基本上是终身制的，就是德国包括瑞士的终身制是15岁进去，65岁退休，50年啊。为什么15岁有点同工之嫌？不是，你读书9年制义务教育之后，甚至9年制义务教育的后期，你已经开始进行一种叫徒工教育。徒工教育就学徒工啊，你就上课不是在学校里头了，是在工厂里头啊，在这个工厂里头上学，然后接下来就留在这个工厂里头。比如说做手表的啊，做到什么地步呢？做到你那个手指头那个敏感啊，拿着一颗极细的螺丝有问题啊，一个缪的误差你都能感觉出来，缪就是微米啊，就1毫米的千分之一，这个是童子功啊，你从小就要练的，对产品的这种敏感是从娃娃抓起的，也就是说任何一门工作其实都是从童子功开始啊，所以他对于那种机械的这种故障啊，产品的故障啊，有一种我们一般的人完全不具备的那种敏感啊，可能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平常的人，但是一旦进入他的那个领域，他就跟那超人一样。这种东西叫know-how， know how 就是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怎么做，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家呀有个特别经典的案例。我们家的邻居呢，这个爸爸呀是个德国人，有一天呢他看到我们家下面那个锁啊不太好，他说建议我买把锁，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呢，看我装的那么难看的，实在受不了了，自己亲自拿了一个充气钻，吭哧吭哧的把我们家那个锁给换了，变成是我们家从上到下最坚固的一个部分，一把锁，最坚固的部分从来没有坏过，所以搞得我很愧疚。就是我老婆经常说：“你瞧瞧人家德国爸爸。”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人家这个德国爸爸也是个德国的 CEO。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美国的空心化问题？为什么说德国制造的核心是德国制造出来的人？教育为什么才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竞争力？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工匠竞争力。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讨论那个话题啊，就是有了美国锈带，有了美国那么多的抱怨，说中国工人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为什么德国工人没有抱怨呢？这个东西就是背后啊，它有一个经济模式和整个社会治理结构模式的问题，可能还有很多的价值观的问题。比如说你看在德国啊，它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有没有从它的实体业里面挤压抽取那么多的资源？
德国30年房价涨了4%，30年啊！
所以你说他在德国有一个年轻人说他要存钱去炒房子这个事情，大家肯定一定很不理解，是吧？
而且德国很多人是一辈子没房子的，
对啊，
一辈子就租房子住，这就说到了莱茵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企业的融资模式是间接融资，而不是直接融资，
这个银行贷款是比较多的。
对，就是银行你借这个钱用，不改变你的股权结构啊，就是你还就是还利息而已。而那个直接融资占你的股份啊，资本家都是嗜血的吧，就恨不得都是奥托进来奥迪出去嘛，是吧？他都希望是高额的回报，甚至是像这个彼得蒂尔之所以是硅谷教父，就是因为他投资 Facebook回报率达到了25000倍，这个资本就是要求高额回报，银行呢它就是利息嘛，其实在美国啊，做商业银行的人也不赚钱的，就工资也是很低的，那些投资银行的人啊，他工资你就没办法说了啊，那个奇高无比啊，所以在莱茵资本主义下面，由于他采取的是间接融资模式，所以它的经济就不太受这种金融资本主义的裹挟。当然了，它整体的社会福利很好啊。德国人很有意思的，德国人也攒钱。我以为德国人不攒钱了，他们也攒钱。攒钱干什么呢？
干嘛呢？
度假。
哦，
他就攒几百欧元，然后飞到希腊、飞到意大利去度假去啊。然后他不攒大钱啊，而且他也攒不了什么大钱。他的税其实是很高的啊。
社会的精密管理程度很高。
他不用攒钱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太担心失业。他的可替代性非常的低。或者说他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工人看上去是个普通的工人，你能替代他的可能性啊很低。德国有特别多的叫中型企业，其实就是小企业，
20-30人的。
对，不仅德国，我在丹麦，
瑞典也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对，
瑞士、瑞典都有。
瑞典、丹麦，我参观过那个丹麦的一家很有名的音响公司。有一回我听王小春说他用的是 MK 的音响，我说我去参观过那个企业。那企业其实多少人呢？10-10个人，我忘了啊。好像也就是50-60人。他是世界知名的，他那个音响企业。他们知道我们是外行，就允许我们去看他那个车间里头的，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其实你看也看不会。就他有一种胶水，那种胶水据说是绝对的是秘方。就是粘那个喇叭。就是这个胶水你粘紧了， 那个声音就出现问题，
嗯，
松了也不行，
嗯，
就是恰到好处，这个喇叭跟这个音箱之间呢，
嗯，
沾的那种胶水，
嗯，
那是保证它音质独特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嗯，
啊，当然安装也很重要，
嗯，
啊，所以它能保证几十人的企业就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就在那个圈内啊，你不干这个东西是不知道的，你要是干这个一定是鼎鼎大名的，
嗯，
像德国还有北欧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的，
嗯，
所以他的工资是很高的，很，而且他也很多东西是外包给中国的。我去看了他的那个车间啊，
嗯，
我看那个货有好多是汉字啊，
嗯，
就不重要的东西，
嗯，
他都是让中国都是外包的，
嗯，
但是他安装啊所有这些关键的工艺的是他们自己。
换句话来说，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寻找一种更高的附加值的产业的角色，
嗯，
这跟他们的基础教育，跟他们因为不能够随便裁员而必须要把这个人用好，跟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劳动力数量也少，
嗯，
等等，这都相关联呢，就逼迫他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升级，
嗯，
这个产业升级呢真的是他的这个制造实力也包括科学技术的实力的综合体现，
嗯
嗯，在这一点上来说呢，也许中国面临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压力。那我们都说现在中国人口出现了一个老龄化的问题，对吧，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这个可能是个弊端，但它同时呢倒逼我们呢，就是最后能活下来的企业可能就是必须要进化的，进化到把不重要的东西全部外包之后，最核心的那个生产工艺你能够掌握的，
根本不怕别人抢自己饭碗的工人，
对，
这是他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力，
嗯，
这个东西再往前，任正非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说过一句话吗？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根本说到底是教育啊，
嗯，
这个你就看他那个教育就特别有意思了。德国最新的数字说是28%，就是在该上大学的这个年龄层啊，
嗯，
上大学的占28%，
嗯，
以前大致这个数字呢是1/4，
嗯，
就我们想象在德国在瑞士，这
应该是100%的，
100%要上大学的嘛，是吧？但是这一直也就是1/4的人上大学，
嗯，
1/3的人是不上大学的，
嗯，
瑞士和德国的很多的 CEO 很多公司的总裁都是没上过大学的，
嗯，
他们没什么不上大学还能够当总裁当 CEO 呢，很简单，他们是那个领域的专家，
嗯，
他是上徒工学校，
嗯，
就是上了以后9年制初中毕业以后就在这个工厂一步步干起来，
嗯，
他对这个企业的所有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
嗯
嗯，他就是一个工匠，
嗯，
这样呢就是由于这些工人在相当程度上都是身怀不可替代的技能的工人，所以呢他们不担心他们的工作被别人抢走。
对，
美国，我们回过头来看美国，
嗯，
啊，美国的这些锈带的这些工人啊，
嗯，
你们有没有发现美国没什么奢侈品啊？
对，
我知道美国的奢侈品就是 Coach， 他们说是那叫奢侈品，
嗯
啊，德国也没什么奢侈品，
但是机械上面有很多奢侈品，
对，它是叫顶级品牌啊，它是大件的那种，你说车。
机床它的奢侈品，
那个机床很不得了，就是同等重量的机床它的价格是我们中国生产机床的20倍，
嗯，
那个手表就不用说了，
嗯，
同等重量的手表是我们价格的多少倍啊，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前年的时候我去参观德国的一家手表企业，
嗯，
啊，叫格拉苏蒂，
嗯，
他们给我讲一个故事挺好玩的，当时这个企业呢是在东德，
嗯，
当时呢苏联占领了东德以后啊，就看中了这个工厂，
嗯
啊，这工厂它现在是德国少有的奢侈品牌之一啊，格拉苏蒂。
嗯，
后来呢就是叫东德人民手表厂啊，
嗯，
苏联就想把这个工厂就拿到苏联去，把所有的产品设备全部封箱打包运到苏联了，但是不到一年全运回来了，
用不了是吧？
没有人
啊，
嗯，就苏联没有生产这种手表的工人，
嗯
啊。
嗯，所以德国制造核心一个是德国的制造出来的工人，
嗯，
对吧，他制造出来的人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这个国家制造出来的最重要的产品，
对，
嗯，
但是美国就没有，
对，相对而言德国还有很多的这种中小型企业，你概念上来说哈，
嗯，
小而精的企业美国相对就少一点，从比例
不，德国能够就是说螺丝颗粒做道场，他能把一把菜刀做到 那天我听海埃尔的一个朋友说，他们原来想收购一家企业干什么呢，做菜刀的，30亿欧元，他们显得贵了就没收购，一家做菜刀的企业价值30亿欧元，
那说明它的利润真的很高。衡量一个公司的商业模式好坏，主要是看人均利润率。如果你能用30个人干出了别人300个人挣到的利润的话，那你的公司的价值就很高了，对吧？应该有更高的一个溢价。说起来这件事情呢，让我想到就是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中国面临的转型实际上是要向美国学习，还是向日本学习，还是向德国学习？也许最后要长出自己中国的中国经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是要借鉴的，在教育方面，在这个制造业方面，在这个社会薪酬管理方面啊，包括整个的对于我们的这个资源的流向方面，现在我可以看到呢，就中国国家的政策还是倾向于把资源流向制造业和实业，而不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
美国的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它的那个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导致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对
啊，从而使得他们的工人成了一帮没什么能力的工人。这个问题得他自己解决，把责任推给别人是没用的。
是的，在今天看过来呢，所以我们大可不必那么悲观。有个人曾经说，德国这个国家呢，经过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他现在在欧洲的地位是当年在二战的时候想用战争来达到而没有达到的。他现在他用经济反而达到了这样一个，而他经济的背后其实是他的教育，本质上是他的教育和他的这个社会结构、
社会制度、
社会
优势
啊，包括核心的价值观，所以呢，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呢，就我觉得，也许对于中国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当然，回到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很多朋友呢，在我身边的朋友，这些年呢，透过炒股啊、炒房子啊，获得了很多的财富啊，这些都是很浮云一般的，分分钟就跌回去了，所以心里面的总是起起落落。我们在看到自己的心态起起落落的同时，其实要看到一件事情，
腰缠万贯不如身怀一意啊。
对，所以呢，我们看到自己的情绪的起起落落的同时，要看到自己的为什么会这样的飘忽。本质上来说，我们还是对于自己拥有的那个实实在在的那个能力的缺失，是我们自己焦虑的核心源泉。当我们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也许呢，你就不会那么的恐惧了，对吧？希望我们未来更多的朋友的钱不是来自于股市，不是来自于房市，而是来自于你的能力。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期仍然一期再会。